再来，我们介绍第二种缘起，那叫阿赖耶缘起，这是唯识的大乘佛教的主张，就是佛教从原始佛教发展到大乘佛教，有大乘经典、大乘论典的出现之后啊，其中有一个学派叫做唯识学派，啊，如果用梵文讲叫做瑜伽行派，就是现在的瑜伽行派，啊，为什么叫瑜伽行派呢？因为这一派的人他非常重视瑜伽，瑜伽如果翻成中文的意思是相应的意思，那是讲究身心相应，那就是禅定的功夫，透过禅定的功夫的经验来为我们分析，啊，生命的这种生死跟流转的因果关系，这一派叫做唯识学派。那大乘佛教的唯识学派主张阿赖耶缘起，意思是说一切现象都是阿赖耶识所变现的，一切现象、生命现象乃至宇宙万有都是阿赖耶识所变现的。这一派主要是从认识产生的路径来为我们说明生死跟幻灭的因果关系，从认识产生的路径，它的那个路径来为我们说明生死跟幻灭的关系。大家来回忆一下，我们复习一下上个礼拜讲十二因缘的无明，我们说无明是什么意思？大家还记得吧？以自我为中心的错误认识以及盲目冲动，是不是这样子？你看，由这个无明，自我为中心的错误认知开始，它变成我们的主观意识，对不对？让我们的六根带着有色的眼镜去接触外境，而产生主观的认识作用。所谓的触，因为有主观的认识作用，所以有可意处、不可意处以及俱非处。嘿，今天补发给大家的那一张名相，有帮大家把处跟受之间的关系画出来，有没有？画了一个表嘛，对不对？好，那有这种主观的认识之后，我们就产生主观的感受了，苦乐、忧喜、舍受，对不对？然后因为有这些主观的感受，因此让我们升起贪嗔的习性反应，所谓的爱，对不对？因此而造种种会带来老病死忧悲恼苦的业力嘛，不是这样子吗？所以你看关键在哪里，一开始就弄错了，错误的认识，是不是？所以唯识学派的学者他从这个角度切进来，对啊，一开始既然认识错误才产生问题，那我们要来弄清楚这个错误的认识它的发展过程是怎样的？如果从这个地方进来的话，是不是可以把问题解决掉？是不是？所以这个阿赖耶缘起呢，就在这种考虑之下，然后来为我们说明生死以及幻灭的因果关系了。好，那一样分成两个方向说，从这个生死流转的方向来说的时候，第一句讲阿赖耶识是生死的主人，对不对？那如果从幻灭的方向来讲，阿赖耶缘起说的是什么？转世成智是成佛的条件啊，转世成智是成佛的条件。好，我们先来看从流转门来说，阿赖耶识是生死的主人，这是什么意思？先解释阿赖耶识。阿赖耶识今天发给大家的名相讲义上有讲出来啊，有帮大家写了心意，这个是所谓心意的意思是玄奘大师的翻译，玄奘大师把这个阿赖耶识呢翻成常识，常识就含常的常了。为什么说是常识呢？因为阿赖耶识是含常一切万法的种子，意思是说我们每一个行为造作起心动念，行为造作之后，也就是我们造业之后就有业力，大家还记得吧？在十二因缘里边，行是过去所造的业会影响现在的业力，叫行，对不对？十二因缘里边还有一个是业力的意思是什么？有，有是现在所造的业会影响未来的业力，叫做有，有没有？十二因缘里边不是有两支吗？第二支跟倒数的第三支，有，有没有的有，这个都是就是业力了。好，那这些业力这个观念呢、啊， 到了瑜伽行派，就是唯识学的学之后了，他们就把这个业力，把它用什么来形容它呢？用每一个业力好比是一颗种子，好，那所有的业力种子集合起来，给它一个名称，就叫做阿赖耶识。把所有的业力种子集合起来，所有我们的业力种子，把它取一个名字，叫做阿赖耶识。好，那我来请问各位，刚刚我们7:20上课的时候的阿赖耶识，跟现在8:00的时候的阿赖耶识一样不一样？我们每一个人的阿赖耶识已经不一样了嘛，是不是这样子？哦，这个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大家用你的耳根摄取了我的生辰，对不对？然后哎，如果光用耳根摄取生辰啊，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因为那只有波动，对不对？结果你就你的意识开始起来分辨，哦，这是什么意思哦，对不对？好，那些意识里边的之所以能够让我们分辨这个话的意思的这些种子，就被保存在阿赖耶识里边，所以就是因为每一个人所累积的种子不一样，所以现在我们这200多个人一起听我讲的这一堂课，大家听到的所了解的意思各不相同，是不是这样子？哦，有的人理解多，有的人理解少，有的人理解正确，有的人理解错误，这是受什么影响啊？原来是受我们阿赖耶识里边的种子的影响，是因为当我们这一个活动，我们现在这一个活动，听课的这个活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阿赖耶识里边的种子成熟，叫做起现行啊，这个专有名词叫现行，现在的现，行走的行，种子起现行，就是它这些种子成熟，然后配合现在我们当下的这一个身心活动，好，然后所以大家对同样的这个课程有不同的反应，不同的结果，所以这个就是在受报，是不是这样子？大家这是不是就在受报啊？很合理耶。所以这个有时候我们学得好学得不好，不要怪别人，要先问问啊，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有几颗，啊，所以我们培养的种子的性质是哪一类哪一些啊，所以我们才说听不懂没关系啊，继续听啊，就是以前熏习的少嘛，对不对？现在多多再给他熏，再给他熏，就哎越来就越懂了，原因就在这里了。好，你看，所以这样的过程就是我们这个活动一开始的时候，阿赖耶识有种子成熟，跟我们这个活动相配合，对不对？我们现在是上课，我用嘴巴讲，各位用耳朵听。好，这都是我要讲，也要从我的库存的业力种子里边成熟出来讲啊，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们如果核对上一次录音带的笔记，我看你们大概都对不上了，对不对？这一次讲的跟上一次都不一样，对不对？为什么？因为9年来的业力种子不一样了嘛，对不对？不可能再讲跟过去9年前的讲义一模一样的东西了，对不对？好，因为这个我在讲的时候，不同的业力种子成熟了，是不是这样子？各位在听的时候，也各自的业力种子成熟了，所以这一堂课跟上一堂课比起来，哎，上一堂大家的业力种子就增多了，对不对？今天第一次来的菩萨，如果你以前又没有上过佛学课，你对我刚刚讲的你就母萨萨，很合理呀，因为你没有装种子进去啊，是不是这样子？你的阿赖耶识里边没有种子嘛，对不对？所以这个过程就是说，一开始我们这个活动一开始，阿赖耶识的种子成熟，然后受报。那我们这个活动结束，在每一个大家听每一段话、每一句话，甚至一堂课结束，又马上又会有新的种子再还存回去阿赖耶识。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的生命活动开始的主角是阿赖耶识，结束的时候的主角也是阿赖耶识，对不对？所以开始是生，结束是什么？是死。所以我们生命活动每一个阶段的生命活动，每一件事情的活动 的开始跟阿赖耶识有关，结果跟阿赖耶识有关，所以阿赖耶识 是生死的主人，意思是这样的。阿赖耶识 是生死的主人，所以玄奘大师在《八世规矩颂》里边，玄奘大师写了一本这个学习唯识学的教科书，叫做《唯识学概论》的意思了，它叫做《八世规矩颂》。我们师父有一本《八世规矩颂》的讲记，对不对？好，那这个玄奘大师呢，在《八世规矩颂》里边，他就用了这样的一句话来形容阿赖耶识，他叫做“去后来先做主翁，主人翁，去的时候最后，来的时候最早最先，叫去后来先做主翁。去就是我们的活动结束的时候嘛，最后种子还藏到什么阿赖耶识去嘛，对不对？那来的时候，我们这个活动开始的时候，大家之所以能够发动你的耳根听懂这个上课的内容，或是听不懂，其实是跟我们的阿赖耶识里边的种子有关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一开始跟阿赖耶识有关，结束跟阿赖耶识有关，所以阿赖耶识是生死的主人，是我们生命活动一开始跟最后结束的主人翁，这样的意思。好，这个是阿赖耶识啦，哈，所以这是从流转轮来说。所以大家想想看，如果我们累积的都是有漏的业力种子，那我们起现行，然后再造业，起现行受报，受报再造业，哈，那继续再把有漏业种再还熏回去，啊，这叫生死轮回，不得止息，这就是流转轮嘛，就是这样，对不对？这是阿赖耶缘起的主张。好，还灭门呢？啊，佛教如果只讲流转轮，那我们就下课了，对不对？人生已经很苦了，干嘛在听这个？不会解脱，就这样一直生死轮回，那我们干什么？所以佛教其实重要的是后半段，对不对？那怎么办？好，没关系，唯识学学者就告诉我们，只要转世成智，就可以还灭解脱。转世成智，好，就是这一派的学者主张，只要经过特定的修行，就可以转有漏的八世为无漏的八世，而获得四种智慧。所以对唯识学派的学者来讲，转世成智是成佛的重要条件。好，那我们要来看了，怎样转世成智？什么叫做转世成智？首先呢，先解释唯识学者很重要的主张，就是八世。他把我们的认识活动分成八类，叫做八世。今天发给大家的这个名相讲义里边，也帮大家把八世列出来了，有没有？好，八世。好，这个八世呢，是眼、耳、鼻、舌、身、意。好，莫那还有阿赖耶，其实在原始佛教时期啊，并没有八世这种说法，只有分析到六世。好，早期的佛教经论只分析了六世，一直只分析到第六意识而已。但是那唯识学学者呢，他就认为说，只分析到六世啊，这个六世里边有一些特殊的功能，必须把它单独让它独立出来，才足以说明我们的认识活动的过程。好，所以他就把原来只有六识的分析里边的第六意识啊，再把它细分成三类，那就是唯识学学者他们所分的第六意识，还有第七莫那识，还有第八阿赖耶识。好，那我们分别来看看这八识各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八识的前五识就是眼、耳、鼻、舌、身识，这个前五识基本上它是感觉功能，我们现在所说的感觉功能就是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跟触觉这种感觉功能。什么叫做感觉功能呢？是我们透过我们的这感觉器官去接触外境以后，非常单纯直觉的复写外境的这种功能。复写只是单纯直觉的复写这个外境，我们 并没有认识这个外境，前五识的作用只是复写，啊，复写大家知道吗？复写指，对不对？就是单纯的把这个外境复写进来。好，比方说大家用你的耳根听我的声尘，你只是把这个声音的符号的波长整个如实的把它复写进来，这个叫做耳识。那我们终究知道这个波长组合起来是一个什么字啊，什么意思，那要靠意识的配合。好，光耳识不足以知道，耳识的功能只是感觉功能而已。好，它摄取进来。好，那所以第六意识，意思就是对一切境界起认识、推论等作用的认知功能了。好，第六意识是认知功能。这个认知功能又有两类，一类叫五俱意识，一类叫不俱意识。今天给大家的这个讲义上都有列出来，对不对？好，五俱意识的意思就是跟前五识同时产生，同时升起，因此我们能够明了所缘的这个境界，跟五识同时升起，啊，那这个足以让我们认识这个境界。大家用你的耳朵听到我的声音，知道这个话是什么内容，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要五俱意识配合耳识之后才能够认知。好，那五俱意识呢，又有五同源意识跟不同源意识。这个五同源意识是跟五俱意识，这个意识跟我们的意识跟耳识是透过耳根去缘起这个生成，对不对？好，如果这个是一样的对象，这个耳根听到这个声音，然后五俱意识来配合耳识，那这个叫同一个对境的，这个叫做同源意识。不同源呢是什么意思？大家这个要相对的来想，我们正常的都是五同源意识啦，就是有一些所谓第三只眼的人，他的耳根，本来这个耳根是我们现在这个境界嘛，对不对？但是他却能够，他所看到的，他的眼根看到的不是现在这个境界，他可能在看的是，哦，到了这个空间以后，那个眼根对了这个空间，但是他看的是另外的境界，另外的现象，所以他所产生的这个意识的所对的这个境界跟现在眼根的这个境界不一样。因为这个境界本来如果是同源的时候，是我们大家都看到同样的这个境界嘛，好，那但是当不一样的时候，这个叫不同源意识。好，然后不具意识，这个不具意识啊，就是不跟前五识同时产生单独发生作用的意识，叫不具意识。好，不具就不跟前五识一起产生一起作用的。好，那这里边又分成两类，一类叫午后意识，一类叫独头意识。午后意识的意思是说，它虽然没有跟前五识同时升起来，却是紧接着五俱意识之后所现起的。其实我们的认识作用，要认识一个境界，是要有持续的作用啊。在第一刹那，哎，看到这个境界了，但是后续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要完全认识这个对象，其实不是第一刹那的事情。啊，这个大家对大家来讲太难了，对不对？大家现在要学着要把这个时间哈，弄到最细。好，为什么会这么细？瑜伽型的学者、唯识学的学者，他的这一些分析是从哪里来？是从他禅观的经验里边观察自己的身心活动而来的。所以那个他对这个心的变化的过程啊，是非常细腻的。好，一弹指有90刹那，所以你说我们为什么会这么难了解？说哈，那跟五识同时升起的意识啊，后面还有一个不具意识，哈，那是什么东西？啊，就是说，其实我们很快，我们看到一个境界，我们都反应完了，我们还没有察觉，对不对？我们表情都做了，我们业力都已经翻转好几轮了，但是我们没有察觉，对不对？哈，我有吗？啊，我有这样吗？哈，人家跟我们说有，你有，你的脸色不好看。我说没感觉， 对不对？哦，不知道什么脸色不好看啊，所以我们的表情动作都做完了。你看这时候，离这个什么什么叫做眼根摄取色尘，然后产生眼识，还有一个五具意识来配合，五具意识配合，那第一刹那配合完以后，还有一个五后意识来相续支持，才完成认识作用。我们怎么可能知道？所以，好吧，就把它当作学问读吧。好，但是大家却不要掉以轻心哦。这个祖师不是用学问，他分析这干嘛？分析的这么细，难道是要让我们做学问研究啊？不是嘛？现在是要怎样转世成智嘛？当然要看得越细，才能够逮到它，然后截断它，好，不要再发展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才要分得这么细。好，原因是这样子，所以透过禅观呢、啊，好，所以只好大家忍耐一下，很快就会过了，没关系。好，那个叫午后意识，再来独头意识。这个所谓的独头意识，那就是完全不跟什么五识相关的啦，他自己在那里起作用啦。那自己起作用，这又分成定中、独善、梦中意识。定中意识就是禅定中的意识活动，当然不配合五根嘛，对不对？当然不配合前五识嘛。好，独善意识呢，是我们平常，好，这个不是在修定的时候，平常会不会不配合五根有意识活动？当然会啊，对不对？回忆过去，幻想未来啊，想象那个情境是怎么样，马上哇，那个就会出来。我记得有一次我来打禅期，那头晕眩的很厉害，结果去休息，那时候好像在这楼上的禅堂疗房，大家住在楼上啊，因为很大间啊，大家都在禅堂打坐，因为我晕眩回去休息，一躺下去哦，马上这个什么，马上进入梦境啊，这个梦境还梦得很有水准呢，梦到过去，我不是梦到那个文章啊，柳宗元的一篇文章啊，永州八记里边的一篇文章，但是我不是梦那个文章的内容，我就把那个文章变成一幅画。对，那个就是说，这里边实际上你在梦中，这个叫梦中意识啦，梦中的时候是怎样？也一样啊，有眼耳鼻舌身的活动，对不对？但是那个不是真的，我们的五官的活动造成的梦中意识，对不对？那平常我们即使不做梦，也会幻想啊，对不对？幻想哦，那个境界应该是怎样？好，那已经是以前读书的时候就开始幻想那个境界，对不对？那来打禅期嘛，心很宁静嘛，忽然他就跑出来了，而且他整目的啊。那个除人之油啊，对不对？哈，还有挑担的人，还有那个小山坡，还有树，啊，哇，真好，就在那里梦游起来了，就是这样子。所以，那个就是我们的什么独头意识的活动，对不对？这叫做独头意识啦。好，定中啊，或是平常在幻想、推想、想象，或是在梦中。好，这是啊，一个第六意识就可以分这么多，对不对？好，那。唯识学的学者再把本来原始佛教里面的第六识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再把它分出来。我们一天到晚不是讲自我中心的执着吗？好，他就自我中心的执着，他就为了这个自我中心的执着特别分析了第七莫那识。第七莫那识的功能就是他只有一个功能，什么功能？从头到尾自始至终执着第八识为真实的我，所以第七识就是我执产生的根源，对不对？他就把第八识认为是我，好，这就是我，我的认知、我的标准、我的价值观，这就是我嘛，对不对？那这些我的认知、我的标准、我的价值观这些东西，是我们累积下来的业力种子，对不对？好，第七识就执取这个东西。本来第八识它本身是中性的，它就是种子的集合，业力种子的集合。但是呢，就要这个第七识来执取它，哈，我认识它，这就是我，对不对？然后让这样子的结果，当这种认知提供给前六识去活动的时候，戴着有色眼镜的 六根的活动就形成了。你看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就是唯识学者他从认识的路径为我们说明那种就在那个认识的过程的因果是怎样产生的。其实他还是没有离开十二因缘嘛，对不对？只是说很细的在讲这个我，好，这个我就是在这样，他从第六意识里边分出了这个莫那识，所以莫那识就是一直的执着第八识为我，好，这样的认识作用，那是产生我执的根本。好，那第八阿赖耶识呢？第八阿赖耶识刚刚讲，玄奘大师把它翻成常识，对不对？它是含藏所有种子的一个总集合，给它假名为阿赖耶识。那叫做常识，为什么叫做常识？它有三个意思，可以从三方面来解释它，有能藏、所藏跟执藏，好，这三个方面的意思。能藏是从阿赖耶识本身来讲，它是能含藏一切业力种子的地方，所以叫能藏。这是从阿赖耶识它本身来说的时候叫做能藏。好，那所藏呢，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从业力种子的角度来看，业力种子的角度来看的时候，阿赖耶识是业力种子所储藏的地方，所以叫做所藏。了解这样的意思，其实这个三个意思是同样一个意思啦，只是说为什么叫做常识，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说明它。如果从阿赖耶识本身来讲叫能藏，如果从业力种子的立场来讲，哦，阿赖耶识是它所储藏的地方叫所藏。好，那执藏呢，是执着的执啊，不是滴滴答滴答，不是我们那个执那个一根长直直直的那个执啦，不是，是执着的执。执藏的意思，那就是针对第七莫那识来讲的。刚刚我们解释的第七莫那识，对不对？好，莫那识一天到晚24小时不打烊，好，一辈子不停止工作，就是执着这第八识为我。好，那这种执着，所以说第八识是第七莫那识产生虚妄执着的所在，对不对？所以叫做执常，那执着所在啊。所以说这个执常是对第七莫那识来讲的，啊，所常是相对是对所有的业力种子来讲的，它叫所常。能常是就它本身来讲，它是能常一切业力种子。好，这就是阿赖耶识了。好，以上就是八识。唯识学者的方法是要转有漏的八识成什么？无漏的八识，是不是这样子？好，所以要把它转有漏的八识成无漏的八识。有漏是什么意思？无漏是不跟烦恼相应，有漏是跟烦恼相应，所以要把跟烦恼相应的八识把它转成不跟烦恼相应的八识，就能够成就四种智慧。啊，哪四种智慧呢？叫做成所作智。啊，转前五识到无漏的时候，就变成了，就成就了成所作智。转第六识到无漏的时候，它就这第六识就变成一种智慧了。啊，它变成一种妙观察智。转第七识到无漏的时候，这个第七识不再是执着自我中心的执着了的根源了，它就变成平等性智。转第八识到无漏的时候，它是一种大圆净智。那所以这个是转世成智。